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Corner Blitz。那这一次是由我 Dennis 来跟大家聊一点东西。今天下午在上班的时候 ，Charlie 突然传来了讯息啊，然后发现说，原来 JJ Redick 跟 LeBron James， 然后他们有一起开了 Podcast， 然后他们还是有影像版的这一种，对吧、啊？然后因为毕竟现在运动明星大家都喜欢开 Podcast 嘛，而且都还会有那个很专业的团队啊，来帮他们录制影像，然后同时也放在 YouTube 上嘛。然后他传给我看，他叫我看了一段，然后他那一段就在讲说什么，他们湖人队要跑一个战术啊，但可能那时候好像要跑某一个战术的时候，他们在练球的时候只练过右边，但突然在比赛的时候，他们扣这个战术，然后他们要从左边进行，那就会有。就有队友跟他讲说，其实我遇过这种状况，就是我队友跟我讲说，我没有办法执行，对，那其实，然后 Charlie 就说，其实，怎么到了 NBA 这种层级，居然会有，球员会发生这种状况，那难怪可能我们练球的时候常常出差错，那好像也不能怪大家，对吧、啊？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突然换方向换边，那个在我一开始打球的时候。也不是很懂了，像我在上班的时候，那时候 Charlie 跟我讲说，我就直接拿一个便利贴画给他看，就是假如说，第一个是我站在 quarterback 的右边，然后我要跑一个 post route， 但假如说我收到一个 motion， 然后或者是他突然要变战术，就直接把我从右边调到左边，那我原本是要跑一个 post， 就是前进个五步，然后再往45度角，就是球门的方向转。但假如说我从右边到左边的话，我会变成一个 corner， 我是要跑一个 corner， 就是前面45度前进，然后45度往左转。我要一样往左转，还是变成说我是变成镜像的方式，就是像照镜子一样，就是直接跑直走45度，然后往里面切。对这个对，但却说，其实你这样，其实这样子。我们应该也在打球的时候，因为比较没有那种战术观念，因为假如说你原本要跑 post， 但就你换边跑 corner，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战术思维跟设计。但所以其实可能通常你接到说你要换边的任务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是跑一样的 route， 就等于是我从右边直走45度角往内，变成左边直走45度角往内，这样就突然，刚好看到一个小片段，然后。就让我们想起来说，当初在练战术是怎样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LeBron James 这个 podcast， 他们叫做那个 Mind the Game， 对啊，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感觉是还不错啦，对啊。那对，那最近还有那个水源一平的事件嘛，就是大谷翔平，然后他们就是有水源一平的迁赌风波啊。那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迁赌啊，这或者是虽然现在迁赌现在是合法的，在台湾也有合法运动彩券可以签，但我还是有认识一些人下地下的，然后毕竟地下的赔率比较好，因为毕竟台湾彩券他们的赔率真的是开的比较偏保守一点，我得这么说。但当然我还是劝那个还是鼓励大家用合法的管道、啊。对，但其实怎么讲？但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家加入了社团或者听我们节目，其实大家应该发现说，我们很少在讨论赌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赌博的东西，我觉得小赌怡情啦，但有些人就是会叼住，就是会上瘾，就会造成对于身心灵的伤害，甚至对于你伤害到你的家人跟身边的人，就跟这次的水源一瓶一样。对啊，因为我算是那种用钱比较谨慎一点的人吧，就是我会花在我想要花上面，就是假如说我要买跑鞋，我要长距离的跑鞋，练短距离的跑鞋，然后比赛的跑鞋我都会买，我会舍得花钱买。但假如说是这种可能，因为毕竟说真的，赌运动彩券，下注这种东西，其实庄家的胜率是比较高的，人家有那么多团队可能在那边统计啊，统计球队的状况，然后研究开赔率之类的。你看每次那让分都哇准到很可怕，真的 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说它其实它是一个你长期玩下来很，我不敢说全部的人，但我觉得如果你是大一般人的话，玩下来可能会是长输大于多一点点吧，我猜啦，我猜是这样，我至少我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把那个钱拿去投资一些可能 ETF， 至少放着，至少还是会赚，对啊，但假如说偶尔我真的会买一下，我就会拿一个就算输掉这个钱也不痛不痒的金额拿来去玩，然后这个玩的话，我就是想说去了就算了，就当做就用一个比较毫不 care 的心态去玩吧，就是当做一个比赛的调剂，让自己看比赛更加兴奋这样子，对啊，然后也顺便检验一下自己的眼光这样子，对啊，那我这边我有听到别人他们有另外一种心态的玩法，就是说，假如说在这届超级杯，我支持球场队，但我就去买49人。那假如说是万一49人赢了啊，我喜欢的酋长输了，但至少我有赚到钱。但假如说酋长赢了，但我赔钱没关系，因为我喜欢的酋长赢了。但这样就是可以把你的钱跟你的情绪给互相抵消掉。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对啊，那大家如果你有在听美国的 podcast 的话，就是这些 NFL 球星啊之类的。不免俗的，目前都有那种网络上的运动下注跟他们下业配嘛，而且下的超级无敌凶的，真的庄家真的那些公司真的超级有钱的。那这样子来说好了，那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他们也会有广告建议，就说你赌博要就是有负责任的赌博，对啊，所以就是好，这种东西奉劝各位少碰啦。我跟 Charlie 我们在之后节目应该就是我们会维持一贯的风格，我们不太会跟大家就是有时候可能要送礼物啊，猜个输赢啊之类的，但可能不会跟大家讲太多爆盘的东西啊，这不是我们的 style 啦，就我们平常自己也比较没有什么在玩，对吧、啊？但还是有，但这的确是让你看球赛增加让你更看起来更有精神，也许看起来更有乐趣的方式，这个每个人对于球赛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嘛，对，但或者过分其实对的确是蛮刺激的，对许多球迷来说，但只是可能这个可能我跟Charlie 就是比较宅吧，我们就是可能看战术，看到好看战术就很开心，那样就大家在对于一个球赛中就像中职一样，有些人看棒球，有些人看啦啦队，对，那我们就看战术，然后有些人看分数、看赌盘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在球赛中找到自己不同的乐趣吧。所以我们就尊重大家，但这个可能什么赌盘的分数上面，我们就会比较少琢磨啊，这样子。对，但的确，你一个赌盘的胜率，我会去看一下，因为毕竟，我以前当记者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的主管就会说：“哎、欸，你们可以看一下赌盘，说让你心里有个底，说这两队的差距大概是怎么样啊？就当做个参考啦。”好啦，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阿拉巴马的一本书，那就是我这一集的内容。那大家继续听下去吧。那今天在休季期间来跟大家分享一本我之前就看完的书，就是其实是我前一阵子都看完了，但就是一直想要录一个简单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但就是稍微复健了一下子，真的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对啊，那就想说趁这个休季期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本好书。那这本好书的话就叫做 Chasing the Bear, How Bear Bryant and Nick Saban Made Alabama the Greatest College Football Program of All Time。 那这本书它主要就是在就是等于是一个互相交错的方式写 Bear Bryant 跟 Nick Saban 这两位教练他们两个执教风格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是到刚到学校啊，然后还有一些跟球员相处的细节，还有比赛细节，那是如何把阿拉巴马这一个大学打造成全美国最强的一个 美式足球校队。那这本书是2019年出的，然后它在亚马逊上的评分有485个评分，然后评分超级高，是 4.8 分，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然后就直接想说买来看看，因为毕竟我自己觉得说我对于那个大学美式足球还不够熟悉，所以想要多了解一些这个历史的部分，然后也会对于整个美国的大学美式足球文化会更有一个 sense， 所以我就挑这本书来看。那这本书，其实它也不是很厚啦，大概就304页而已，这样子，对，就还好，然后算是一个很轻松好读的书啊，就是把两个教练的故事就是混，假如说就混在一起写，这样就是一个不能说哦是一个非常什么文学巨作啊，但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美式足球，想要了解 SEC， 想要了解阿拉巴马，还有从以前到现在在 NCAA 有大概有什么样的转变的话，尤其是那个种族隔离的年代到现在的美式足球开始有黑人参与，那就其实这一本书的涵跨的范围还算是蛮广的。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一本书那个特别地方在哪里。那我先讲 Paul Bear Bryant， 他叫 Paul Bryant， 然后他的外号叫 Bear。 那他是1958年到1982年在阿拉巴马执教，拿下六座全国冠军，那就输 Nick Saban 一座嘛， Nick Saban 是七座。那他这一位老先生是1913年出生，然后在1983年过世，所以他存活年代很可惜跟我没有交错到，对，不然我想说他应该也会是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那他在1986年的时候也被选进了大学美式足球的名人堂。那他有什么特色呢？他出生在不富裕的家庭，然后他就是在农场工作嘛。他出生在阿肯色州，那你知道阿肯色州也就是我们那个俗称的偏，就是那种鸟不生蛋四州啊。鸟不生蛋四州是哪四州？就是堪萨斯，然后还有他东边的密苏里，还有密苏里下面的阿肯色，还有阿肯色西边的奥克拉荷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Four State Area， 也就是我就把中文翻译成鸟不生蛋四周啊，就是这种地方比较偏僻一点嘛。对啊，那他为什么叫做 Bear 呢？他的外号为什么叫 Bear？ 这蛮好笑，因为他就是有人付钱要去跟马戏团的熊打架，结果人家没有付钱就先跑了，然后所以他后来就被大家叫 Bear 这个绰号。对，那想补充一下说，那这两位伟大的美式足球教练他们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质呢？他们就说他们的共同特质就是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do tomorrow to get better， 所以就是你总是想说明天要怎么样更强。那时候在这本书我有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他会想说 Bear Bryant 第一天就任阿拉巴马大学教练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大学宿舍，然后趁大家睡觉还进去，然后把大家狗干一顿，就很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狗蛋大兵里面那个许孝顺那个桥段，他不是进去那个桥段案的时候就说人家是西点军校，你是西点面包啊，没吃饱是不是，烂透啊，为什么不把它涂点果酱把它吃掉啊，这是什么东西，蛋卷啊，军心算乱什么东西，谁是执行官，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印象深刻，我自己是超喜欢这一段，什么西点军校西点面包这一段，对，反正 就有点那种感觉啊。对啊，然后他因为比较老派嘛，所以他不准球员交女朋友，然后但是呢他的太太他也是一起就是经营参与的球队经营，就是常常关心球员的生活啊，然后也邀请到大家到家里吃饭这样子。那 Bear Bryant 说这，因为他这位教练是比较自，当然其实现在应该也算是一样了。他就是作风就是非常的硬派的，所以他就是强调的就是 jaw to jaw， 然后 fight and bleed， 就是这一种跟你拼死拼活也要赢下比赛这种精神。那他在历史上除了他得到六座冠军这种历史定位之外呢，那他还因为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他打破这个种族隔离，他招募了黑人球员，而且他也会亲手写招募信， 然后他就说，其实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在他手下都是一样。他就说 ，All I have are football players， 就不管你是白的还是黑的，你不管你的肤色，在我下面，我们都一视同仁，我们都是 football players 嘛。对啊，那在1966年的全国冠军赛，他们面对的是以白人为主的 Nebraska 嘛，那 Alabama 是有很多黑人，但他们说可能一个 play 倒地之后，他会要求说，要把对手拉起来，那这样在这种可能种族还是有一点对立的美国社会氛围之下，他就是要这样子展现运动家精神，我觉得这是很那个很有风度的一面。然后在他出殡的那一天啊，就是他过世的那一天，就是有各个职业过世，然后要出殡的时候，就有各个职业的人都放下工作，然后在他出殡的车队旁边向他致意，这样子，是吧？那接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Nick Saban。这个 Nick Saban 是2007年到今年，他决定退休嘛，他等于拿下七冠。那他是。其实他是来自欧洲克罗埃西亚的后裔的移民家庭，那他家里是经营那个 Dairy Queen， 也就是那个素食店嘛。然后他一开始是爸爸想要组队，组一个 Pop Warner Team， 就是那种就自己组的球队，然后到处去比赛这样子。然后那爸爸原本找了两个地方大哥哥当教练，然后就被放鸟，所以就后来他爸就自己当教练，然后自己看片这种各种当教练的书，然后 Nick Saban 就当他的四分卫这样子。然后他们只要这个球队只要每一场球呢，那镇上的商店的老板就会让他们打一个礼拜弹珠。他们虽然说球队缺乏的是天赋，但当然你如果天赋不如人的话，就要用态度去弥补。那 Nick Saban 呢，他是出生在西维吉尼亚州，对，这样子。那对，然后那他的执教风格呢，他是比较不喜欢四分卫去冒险的，所以后来常常进入 NFL 之后，也有些人会在亏他说什么，哦，他培养出来四分卫就是那种 game manager 或 system quarterback 嘛。对，那他跟 Bear Bryant 一样，就是喜欢地面进攻跟防守。那他有，然后他最著名的就是报道那个新人报道的时候，还有那个开学报道的时候，就要来震撼教育，像110码要跑16趟，就真的是看到就非常恐怖。然后在这本书中，我看到有个地方，我就觉得还蛮印象深刻。他就说：“欸，你有球队有最强阵容的时候，反而会是最弱的时候。但有一次那时候 ，Alabama 他有 Mark Ingram、Julio Jones、Dante Hightower 这段时间，但同时有他们，反而不一定会打得比较好。但 Nick Saban 还有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应该看过，如果有在关注美式足球比赛的话，其实应该看过很多 Nick Saban 的影片，都是他一直在骂球员，就是指责球员说哪边哪个细节或哪个东西跑不好，因为他就是要 out scheme 他的对手，不只是他的底下的运动员，你的体能要比对手还强，你的表现要比对手还强，那你连教练也要拿出更复杂、更多元的战术来对付对手。那他的风格比较像是一个经营公司，他一样，他不只是带队，他带的还是。他连旗下的教练都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带、去沟通，像是每个时段你要照表操课做什么，都规划的非常清楚。但 Nick Saban 你也得说，他的脾气不是那么好。那就在球队里面，因为里面也有很多那种一般的学生，不是球员的学生，他在里面打工嘛，也都是非常战战兢兢的，所以他就把这个 program 当作是一个企业在经营。你旗下的教练就是。可能中阶主管，那球员可能就是基层员工这样子，然后把所有事情都非常 organize。那 Nick Saban 呢，他是一个非常勤于学习的一个教练，他学四九人队的概念，像是 weak side 啊，什么 weak side DN 就是 elephant， 叫做昵称叫 elephant， 就是可以自由两边跑啊之类的这一种，对吧？然后。那之前也有发生过，就是可能龙卷风袭击当地啊 ，Nick Saban 也会去发送物资，然后拥抱当地民众， 民众，因为他也非常知道说自己，对于一个地方上有什么样的吃重的影响力，还有他的地位在哪里啊？就等于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不只是一位美式足球教练，对啊，那他在下午，也就是那些学生运动员在上课的时间呢，也在练球时间，他就会看可能一些 scouting report 啊，或者看一些潜力球员的影片，30分钟一个小时，甚至是好几个球员，然后他会做到说会让被招募的那个高中生那个球员感觉没有其他学校更想要他，所以也就是说阿拉巴马是最想要他的球。最想要他的学校，就是有那么强的学校最想要你，那你还有什么样选择？然后他会跟球员父母还有高中教练好好打好关系，然后持续招募他，因为大学嘛，就是招募，你说真的不一定每个都会中，搞不好很多人都觉得说阿拉巴那么强的学校，搞不好根本没有上场的机会嘛，所以他其实要花非常多时间一直在看影片，除了带队之外，然后他一直在一天。招募是不停止的，那他不只把，但他不把招募的对象当朋友，他也是有个界限，他只雇用，而且他非常的就是重视招募这一块，所以阿拉巴马才会那么强。那么手上一拿到的牌几乎就是比别人好嘛，所以他只会要当他教练团的成员，他只会雇用那些很会招募球员的教练，所以你要当他员工，你自己要有料，然后又要会招募，而且他还会有心理学家来评估新进的球员，所以这是他蛮独到的地方。对，所以就是我读书起来的一些笔记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两位阿拉巴马的教练他有什么样特殊的地方，那他们成功大概成功的原因到哪里，这样子。对啊，那这一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因为现在是季中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球季它的那个自由市场非常火热，所以我这一集出完之后，然后在下礼拜，因为等也许再等我们再会再等一下吧。反正在我这一集出完之后的下一集，我跟 Charlie 我们会再聊聊说，接下来我们会对于自由市场做出一些评论，这样来多跟大家分享。那这个礼拜就是由我这个 Corner Blitz 这一个简单的单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读书的心得，对啊，因为我其实是受那个 Hero 大联盟的 Adam 影响了，因为 Hero 大联盟的 Adam 跟 Jackie 其实他们都自己私底下，就算他们没有在翻译书，他们也都买了很多关于棒球的原文书来看，所以他们的这种投入的程度说真的对我影响很大啦，所以我自己也会买一些美式足球的原文书来看。那我现在身边也放了一本叫做 Touchdown Genius， 就是真的是在教阵型的书，对吧、啊、就慢慢研究吧，对吧、啊、那这一个休息我也买了Steve Young 的传记，对吧、啊、不知道这两本书能不能在这个休息看完，感觉是有点困难啊，对吧、啊、因为这战术的书就是要消化，然后也有很多图表要图要看之类的，对啊，所以反正到时候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是不同的新的，我可能会在社团啊，或者是会利用 Corner Blitz 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对啊，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子了哦，那期待下一集我们谈 Free Agent 还有这些交易吧。那先这样子咯，大家拜拜。